父亲节快乐。这是弟兄们呢，父亲的节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应当效法我们天上的父，像他完全一样。那不要效法我们周围的同学、老师，甚至不一定完全效法我们亲生的父亲。我们可以尊重爱我们的肉身的父亲，可是他们也不完美，对吗？所以父亲节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从我们的天父学习怎么做父亲啊，他的宽广、他的赦免、他的仁慈、他的忍耐啊。所以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做父亲的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父亲啊。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站在天父的面前，天父说：“哎，我给你七个孩子，你是怎样教导他们的？他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哎，你来了天堂，他们人呢？”那上帝要问我们每个人，对吗？所以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做父亲。我也在学哈。那我们中间哈，感谢主哈。那个昨天，是教会一年多的这个野餐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服侍啊，愿上帝纪念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背后服侍的辛劳。我想大概可能有四五百、五六百人，对吧？感谢主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，能接触到很多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那些朋友们啊，让他们知道教会这一群人也是长两只眼睛，对吗？也只有两个耳朵，正常人，而且更喜乐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的时间，也是非常好的让慕道的朋友认识教会、认识弟兄姐妹的时间。好，愿上帝纪念弟兄姐妹的辛劳。那昨天的下午还有一件喜事啊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前进和姐妹，方燕姐妹，他们昨天下午在上帝面前缔结了神圣的盟约，成为夫妻。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感恩的好吗？先站立这个啊。可能弟兄姐妹认识方燕姐妹可能不多的嘛，她常常来回奔跑，以后知道叫方燕姐妹啊，是我们教会大家庭的一员。感谢主啊，上帝祝福他们的家庭。那上个周日的晚上，那我们幸福小组的这个清点主日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那天晚上有很多人收洗。那洗礼你知道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哈，来见证基督的时刻。那弟兄姐妹讲述他们生活中的见证，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每一次洗礼，我们的这个对面大厅都是坐满的人啊。所以上一次有这个24位弟兄姐妹受洗归主的免洗，欢迎大家回家啊！教会就是上帝的家，欢迎大家。我为这些受洗弟兄姐妹鼓掌好吗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感谢主。那教会是你的家，你第一次来是客人，对吗？那人家递饭给你吃，那第二次呢，你就是主人了，对吧？你递饭给别人吃，这是你的家，好吗？欢迎弟兄姐妹加入这个大家庭。那上个主日是光辉长老讲的信息，这是主题，你们当怎样行？这是讲主的使徒彼得在讲道之后，众人觉得扎心，他们问了这样个问题：我们当怎样行？那这句话，弟兄姐妹，应当成为每个基督徒来教会听到的时候当有的那个态度啊，不是说哎这个东西不合我的口味，哎这个东西好像我不大喜欢，这个东西我听过了。那这种心态不是一个敬拜的心态，你是一个审判官的心态，或者去听戏的一种心态。我们敬拜主的人，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？每周我们要来敬拜主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来敬拜天父，天父是上帝，是唯一的观众，我们都是敬拜者，对吗？你们不是来看王牧师怎么表演，那你就错了，对吗？所以每次我们听到的时候，你要问这个问题：我当怎样行？牧师要讲道，弟兄姐妹要听到，牧师要会讲道，弟兄姐妹要会听到。你怎么要会听到呢？听到要跟你的生活联系起来。你看，你听到的时候， 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要问有没有上帝的诫命我需要遵行呢？哦，那是我太太要遵行的，我不需要，对吗？或者是某某人要遵行的 ？No， 上帝要问你有无诫命我需要遵行，有无应许我需要抓住，神给你的应许你能不能抓住，对吧？你有没有罪行？有的时候圣经讲的道很刺你，你觉得，哎，这牧师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？我对你没有意见，没有深仇大恨，没有。这是上帝的话语，有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让你心中觉得不舒服，因为上帝的道是良人的利剑，对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把你的罪行可以心中显明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当怎样行呢？我要寻求上帝的帮助，避免再犯同样的罪，对吗？然后有没有功课呢？我需要学习，啊，有没有真理？我需要明白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当有的敬拜者的一个态度。我们中间刚刚收取的弟兄姐妹，对吧？来到教会以后，你要明白，敬拜就是敬拜，跟看戏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是参加一个演讲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神在看着我们。所以每次在敬拜的时候，问自己：我应当如何行？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一套教义、一套理论，它是告诉你怎么生活。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，蒙神祝福的一种生活。所以这个问题我应该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我当怎样行，好吗？所以这个是今天呢，哦，对不起，今天呢我们要讲这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弟兄姐妹，我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我祷告，我默想，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先对自己讲，我应该告诉弟兄姐妹啊，做牧师的讲道他不是乱讲的。我可以很长时间在神上面前祷告读经默想，主，我应当传讲什么样的话语，我是上帝一张口，不是讲我所知道的东西，我真的太有限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你们比我聪明多了，然后我只是讲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每一场道都是上帝让我讲的。那你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每一场道都是你们应当听的。你说这跟我们有关系？有关系，否则上帝就不是上帝的道，对吗？求上帝开我们的心。今天讲的信息讲什么呢？我讲城市啊 ，city，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哈，可能你会有点烧脑子，但是我也讲的非常的简单通俗。下一周我想你听起来就比较更容易了。那这一周我讲的是，该隐为什么建一座城？我们现在到处都是在城市当中生活，对吗？这城市意味着什么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啊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：我的刑罚太重，故意我们所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便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耶和华对他说：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立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于是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子地，该隐与妻子同房，妻子就怀了孕，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，叫那城叫以诺。以诺生伊拿，伊拿生米呼雅利，米呼雅利生马土沙利，到马土沙利生什么？马土生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叫希拉。亚大生亚巴。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希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拉玛。拉对他两个妻子说：亚达希拉，听我的声音；拉麦的妻子，细听我的话语。壮丽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上帝人我把他害了。而是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撒拉。我们的神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城市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在整本圣经当中有1066次提到 city， 讲到城市。那城市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，圣经开始是一座花园，结束是一座花园城市。我们人希望从乡村迁入城市， 在城市，我们厌倦了城市的生活，所以农家乐很火，乡村旅游很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希望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？有城市的便利，有乡村生活的那种闲暇，很好的空气，简单的人际关系。我们最好的理想的一种生活，就是城中有乡村，乡村中有城市，啊，城市中有花园，花园中有城市，园中有城，城中有园。那这恰恰是上帝，弟兄姐妹，创造我们要带领我们去的一个终极的地点，那叫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。如果你读创世纪啊，启示录最后一卷就是讲一座花园城市，很有意思。所以城市在圣经当中占的位置极为重要。保罗在布道的时候，到处所去之地首选的就是城市，那格林多，对不对？罗马、雅典，对吧？那以弗所都是大都市，因为城市的影响力极大，所以到城市里面去传福音。那所以城市在圣经当中，它的位置太重要了，它有极深的隐含的意义在里头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今天花时间要讲这段经文？那圣经是告诉我们哈，这一段圣经它不单单是告诉你一个事实，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它同时带有预言性的限制在里头，告诉你人类后来城市的光景究竟如何，人类的生活状况就是如何。讲城市是讲人，是讲人的创造、人的发明，讲人的文化、讲人的文明，讲人的骄傲、讲人的狂妄、讲人的无赖。所以讲城市是讲这个。所以当你读到圣经讲城的时候，哦，那知道是人在建造城市，人是文化的建造者，人是文明的建造者。可是人的文明、人的文化背后有什么样的问题？那这段时间弟兄姐妹，是我讲创世纪，讲人堕落以后最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家庭，哥哥把弟弟给杀了，就是该隐，是哥哥把弟弟亚伯给杀了。那现在告诉你最进一步的在伤害人类，他进入了整个社会，他影响每个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城市的这个角度来思想，上帝透过这个城市该隐建成来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真理，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人类建立的城市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你不读圣经，我们可能都忘记了为什么人类要建城呢？城市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城市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主题啊。好，在圣经当中你知道啊，我们大陆来的人最熟悉的，大陆来的人，弟兄姐妹可能常常都是听到一个词，我们在我们过去比较年轻的时候讲中国要追求四个现代化，对不对？好多国家现在也争先恐后要搞现代化。现代化的实质就是都市化，都市不断的扩展，不断的蔓延，对吧？我这边有个数字，他说到2018年全球已经有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全球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，到2025年全球有2/3的人居住在城市，到2018年全球已经有37个超大城市。2019年日本东京人口是3700万，印度新德里3000万，超过2000万的城市有中国的上海、墨西哥城、巴西的圣保罗。你们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从深圳也来过的，中间可能有人 来自深圳。20世纪的中期，中国的深圳人口只有3200人，到2025年大概人口要增到1100万。所以现在在中国有100万以上的人口的城市有100多个，所以城市在扩展啊。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所以当你讲到城市的时候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人所建造城市是人建造的，人是城市的建造者，从世俗至城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你看到纽约你想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纽约。那这是什么地方？上海。那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卡火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你去过啊？我都没有去过啊。 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个我们都熟悉，对呀，啊，这个我们都熟悉啊。你看到这个城市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猴子会建造城市吗？老虎很威猛，它能建造城市吗？它不能。那只有人能建造城市，对吗？所以城市说明什么问题？城市是告诉你人是什么？人具有极大的创造性、创造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对吧？我们从来不要贬低人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，对不对？上帝伟大，人才变得伟大，但人的罪让人变得渺小，很可怕，对吧？上帝具有极大的创造能力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所以按照他形象造的人，人具有创造力啊。所以你看这些大都市哈，每一座城市，每一座高塔，每一座高楼，都在向人在呼喊，呼喊什么呢？我们拥有最前沿的科技，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力。所以每一座城市都在炫耀人的创造性、人的财富、人的能力。所以每一座城市都是人的骄傲。那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城市的一个方面呢。你看到城市的另外一个方面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知道在我们中间很多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，他们很向往的工作地点是什么？ Rockville 吗？啊，他们去哪儿啊？大都市呀，对不对？去大城市啊。为什么要去大都市？很多大学毕业刚刚的孩子都愿意去进城，你知道，愿意去啊，到纽约去啊，到芝加哥去，到洛杉矶 San Francisco。 他们为什么要去啊？因为那个地方有更好的职业前景，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更好的职业训练场所，还认为他们认为啊，更高的收入，更有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更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人，那个地方有更宽容的生活环境，而有更多更丰富的文化生活。所以很多人进城，但是城市你知道，你是看到它光鲜的一面，你看它整洁的街道、摩天大楼、便利的生活设施，你就能去享受它。可是它还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你意识不到的，对吗？现代人越来越多的明白，噪音、空气污染，对不对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，人没有归属感。城市有个通病，无论是北京，无论是台北，无论是德国的柏林，还是美国的芝加哥，每个城市都有个通病。那个通病是什么？城市病是什么？焦虑，焦虑，人与人关系疏远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，他在自己的家乡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小提琴手，拉提琴的。他觉得家乡小庙容不了这个大菩萨，对吧？他要到大都市来闯荡一番，成就自己的梦想。所以他去了纽约，背着自己的提琴。可是刚刚下了这个纽约的飞机到了城以后，他发现街上有一个人在拉提琴，提琴的他的前面放着一个提琴的盒子，吸收人家的捐献。当他看到这一情景的时候，他心中突然觉得冰凉。为什么？这么优秀的琴手，他拉的琴比我拉的还好，他在纽约混的就是这种程度，我能比他更强吗？那这是产生一种深层的焦虑，怎么生存下去？发展的焦虑。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，你知道，很多人到都市以后，这个焦虑、这种惊慌在困扰他。所以城市的通病是焦虑。有一个神经病学家，他自己不是神经病，我讲的是研究神经病方面的哈，神经啊，神经不是那个哈。他这段话怎么说？他说，大都市生活越来越精致，也越来越让人焦虑不安，神经疲惫。疲惫的神经需要刺激，需要重口味，口味越重，越需要更重口味的刺激，结果神经变得更加的疲惫。神经紧张表现在身体和精神的疲惫，情绪的波动，一会儿亢奋，一会儿忧郁。那这是一个神经病专家，神经病专家 他研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在城市弟兄姐妹你知道不单单是这个问题，城市还有什么问题？暴力的问题。我前两天读了一篇文章啊，这篇文章上面说，你知道 New Orleans 这个州啊，在这个 Louisiana 的这个 New Orleans 这个城，2022年凶杀案呢280起，几乎每天都有凶杀，小案件不算了，叫凶杀案，280起凶杀案。那不单单有城市暴力的问题，因为多种族啊，各种文化在一起碰撞，那还有呢？无家可归人很多，旧金山我就不要说了，我下次讲旧金山，今天我讲讲洛杉矶。我也读了一篇文章，他说洛杉矶今天无家可归的人无处不在，在高速公路的桥下面，在街道，在住宅区，在政府的广场，无处不在。就说洛杉矶目前的无家可归者已经有70000人，至少还有70000人，而且大多数人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呢？医生们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毒品。为什么吸毒？刺激啊，对不对？疲惫的神经需要重口味，对吗？需要刺激，而且内在空洞，没有一切都没有价值和意义。那不仅仅如此，你知道在大都市的里头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许多种族，许多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彼此不认识，多元化的趋势大家知道很明显，对吧？在纽约我读了篇文章说，纽约讲家庭里面讲的语言已经讲达到380种以上，65%的纽约人讲英文，那剩下的人讲什么呢？什么语言都有。那这些种族文化杂居在一起，你享受文化多元性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为人们提供了更宽容的生活空间，同时为罪提供了更大的藏身之处。人们在城市当中创造自己的道德，这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同性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？不会是一个乡村的一个人创造这些理论的，所以这是现在城市面对的一个问题。而且呢，大城市人巨大的压力，人要排解这种压力，要释放压制的情绪，所以各种异端邪说纷纷出笼，告诉你我给你提供一种释放的方式，所以各种妖魔鬼怪纷纷登场。那我讲这个让你觉得哎呀，城市就是这样，城市一方面让你看到人的辉煌，人的创造能力，一方面看到人自身的问题。讲城市就是讲人。好，我前面是 introduction， 那下面来讲的该隐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市，圣经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该隐建造一座城。你知道该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杀了弟弟，对吗？上帝审判他，他开始流离在外，漂泊在外，没有安息。所以圣经上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你记住这个词，他离开了上帝，从此以后他过一种没有上帝的生活，不需要上帝的生活，没有神的生活。他做什么？他到伊甸的东边罗德子地，罗德是意思就是一个漂流的意思，圣经很有意思，用字很考究啊。他去了一个地方叫罗德，罗德的意思就是漂流，他去了漂流之地，当然是漂流，对吧？那他漂流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结婚，第二件事他建城。人离开上帝的以后他要生活，他要居住，所以他结婚，他建造一座城市。我顺便讲一下，有人问他，王牧师，亚当对吧，是人类的始祖，亚当夏娃，然后亚当养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，对不对？那该隐把亚伯给杀了，他现在跟妻子同房，那个妻子从哪儿来的？我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。你知道哈，亚当生活了多少年？他寿命一生多少年？930年，生儿育女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生了很多孩子，对吗？ 那该隐娶谁呀、当然是近亲嘛。人类的基因库那时候是干净的，近亲同婚不影响后代，那个早期的时候就像河流，它的源头是干净的，它流得越长当然越来越脏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近亲结婚那带了好一系列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啊。所以根据早期的犹太人的一个传统，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犹太人说哈，亚当有33个�儿子，有25个女儿，当这是犹太人的传说，那这是早期家庭这样建立的。不要说早期了，中国100年前还有近亲同婚呢，对不对？娶舅舅家的女儿，嫁给舅舅家的儿子，都有这种事，对不对？中国估计还有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哈。那我现在讲，他除了结婚以外，他建造一座城市。我请弟兄姐妹要记得，他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市？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不知道人类文化的起源的根在哪儿，城市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，享受都市的文明，它背后的东西你明白吗？当然它跟你每天的生活相关的，我后面最后会讲到，对吧？那该隐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市？弟兄姐妹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到处漂泊，到处流浪，他心中恐惧，他说人看到我人要杀我的。上帝说，该隐，我保护你，凡杀你的要遭报其备，我给你身上有个记号保护你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上帝给了你的应许，上帝给了一个记号，记号是记号，应许是应许，这应许和记号跟你的生活能挂上钩吗？上帝说，你跟从我不要忧虑，因为天上的小鸟也不种也不收，你们天父赏钱养活他，你们难道比鸟还不贵重吗？这是上帝的应许啊，那你能见到心中吗？应许归应许，记号归记号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让应许成为应许，记号成为记号，你必须要跟上帝有个亲密的关系啊，用信心来接受他，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他的应许才成为你的应许，他的记号在你身上才发挥功效的。跟该隐已经离开了上帝，远离上帝的面，应许是应许，跟他没有关系，所以他要建造一座城市，目的是什么？他没有安全感了。人类为什么建造城市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开始的时候人没有安全感，伊甸园外面的生活是危险的。我们想到该隐建造城市，一想到北京，一想到这个台北，一想到纽约，最开始的城市，现在的考古学家都知道，最早的城市是在密苏不达啊，在这个苏美尔那个地方啊，中东那个地方，就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地方，最早的那个城市是什么？城市就是有围墙的居住地，只要有围墙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开始形成一个城市，因为我们要居住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危险，所以我们建造一堵墙来自我保护。所以城市就是有围墙的居住地。人类城市没有墙，那是到20世纪以后，对不对？18世纪还有围墙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好多地方还有墙呢，为什么要保护啊？别人打进来啊。所以这是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该隐他是怕被别人所伤害哈，所以他要建造城墙啊，来保护自己，这是他的一个目的。那他保护自己，他自己要救赎自己，所以他建造一座城不是为了爱上帝，不是为了荣耀上帝。所以你看到四处之城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根基是人的荣耀，是人的没有安全感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文明是怎么开始的啊？你知道这个。那第二个呢，他为什么要寻求建城？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到罗德之地建了座城，把这个城起名叫什么？以诺，就是他儿子的名字。那以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，开端的意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万物的创始者，他从无创造万有，对吧？创造天地，创造宇宙，创造一切。但是该隐这个时候， 他远离上帝以后，他用上帝所创造的物质来创造他自己的一座城，这是他的开始。他从此以后，我跟上帝没有关系，我要创造我自己的生活，创造我自己的城市，我要保护我自己，我没有安全感，我知道我没有安全感，人家要杀我，但是我要建造我自己的城市。所以他把城市的名字叫做以诺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开端，没有上帝的生活的开端，世俗之城的开始。所以当我们在明白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知道城市的兴起，人类的文明最原始的形态，它形成的时候，它首先是什么？是该隐这样的人建成的。该隐是个凶犯，是个杀人犯，受人类的城，它的根基不是神的荣耀，不是爱神，是爱自己，爱自我的荣耀。好，这是为什么他要建城。好，那该隐所建的城有什么特征呢？这个就很有意思。当你明白了上帝的话语之后，我相信你一定能看懂现在城市文明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。不要被它表面的光彩给弄昏了头，对吗？你看看它，第一个，你看这个城里头缺少的不是人才，缺少的不是才干，不是能力。那该隐他的后代当中有许多有才华的子孙，其中有一个，你们看这叫什么名字？第一个亚巴，他是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主事，他搞经济的。人类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，人是文化的创造者。什么叫文化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文化就是人化。一团泥巴，原始的泥巴，你没摸过它，那叫自然。你把泥巴做成砖，那叫文化。这头猪，野猪在野地里奔来奔去，那叫自然。你把它圈养起来，驯化它，大量的繁殖，这叫文化。这个树在那原野的里头自生自灭，那叫做自然。你自己建造果园，培植更多的果树，那叫文化。文化开始产生了，这是告诉你开始产生了。你看他下面还有一个后代叫什么？推琴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，那叫哑巴。那是告诉你艺术产生了，音乐产生了。你生下来有嗓子，那叫自然。你能吊嗓子唱歌，那叫文化。他下面还有一个希拉，又是那土拔该隐，他是打造各种铜器、铁器人的祖先。有矿石是自然，你挖出来，加以冶炼，形成器具，那叫文化。所以你看看这儿，所以该隐之城里缺少的不是才干，不是能力，他们不信上帝，他们远离上帝，照样能干出一番事业。为什么？上帝对每个人都有普遍的恩典，他们有才干。所以有人问的说，为什么那些非基督徒很优秀啊，我们基督徒还不如他呀？很正常嘛，上帝的普遍恩典无处不在，对吗？你不信耶稣不等于说你就没有才干，没有才华。众光之父，上帝是众光之父，一切的才干，一切的美善是从他那儿而来的。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上帝给每个人都有才干和才华。所以这个世俗之城里头，他没有上帝，不以上帝为中心，不以上帝为根基。他建筑世俗之城不是为了敬拜上帝、荣耀上帝，他是为了人的自我安全感和人的荣耀。可是城里缺少的不是才干，不是能力。到纽约去，不信基督的人能人很多啊。到北京、上海、到台北，不信上帝的能人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告诉你，该隐的族类、该隐的家族造一共有七代，七代里头人人辈出。到了拉麦，他养了三个孩子，三个孩子一个叫亚巴、尤巴、图巴、该隐。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干什么？你知道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啊，亚巴、尤巴、图巴听起来像什么？亚伯 他告诉你这个名字跟死去的亚伯名字很相近哦。虽然你有才干，你可以创造文明，创造文化，有极高的天赋和才能，可在上帝的眼中，你永远不能代替亚伯。亚伯是上帝所爱的，因为他敬畏上帝，他知道他拥有才干的目的是什么。就像你今天你不信上帝，你当然很牛，你有很多的才华，你用才华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我比人家出名啊，我比人家更有钱呢、啊、So what? 今天将来你带不走，意义是什么？对吗？所以该隐之城里头有这么多的人才在里头，然后呢，你看到该隐之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当人一旦有了才干之后要做什么？从该隐开始，情势兴起，人要制造自己的道德。他该隐的后代到第七代第六代拉麦，他娶了两个妻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，几男几女？一男一女。那是上帝的法度。婚姻为什么是神圣？昨天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在这儿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强调这个婚姻是神圣的，因为上帝所设立的，对吗？一男一女，一个男跟两个女，两个女一个男，两个男人两个女人，都不是上帝的设立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标准，人世间就根本没有标准，只有强权者为你们设立标准。你不知道上帝怎么爱我们人类弟兄姐妹，我们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有上帝我们自由了，你大错特错啊！你没有上帝的道德标准，强权者富贵者为你设立道德标准，你不听就砍你的头。所以上帝说一男一女，上帝设立神圣的婚姻，可是到了拉麦的时候他不行，我要找两个女人。你看看，有人开玩笑说一个女人叫阿达，一个女的叫 Zila， 从 A 到 Z。 中国的皇帝所要的女性就是从 A 到 Z， 你明白吗？全世界全中国最好的从 A 到 Z 他都要最好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如果你有点权势和财富，你不从 A 到 Z 啊，只是你不大敢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情势开始产生，而且人开始制造自己的道德标准，把上帝道德抛在一边，我要自己为自己立定道德的策马。不就是现在吗？弟兄姐妹，现在是不是？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绝对道德标准，你告诉我什么是你的道德标准？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。你看情势开始升起啊，在现在这个社会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人生活在这样的城市的里头啊，慢慢被一种都市的这种文化所淹没。你个体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，可你做不到啊。圣经里有一个城叫索多玛，这是非常出名的一座城。哎，原来这是神话，当然最近考古挖掘把这个城挖出来了啊，才知道哦，圣经讲的是真的。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讲这座城考古的挖掘啊。所以有两个人是天使，进到这个城里头，做了罗德的家。可是全城从老到少就聚集在罗德的家门口，说把这两个男人交出来。干什么？我们要跟他发生性关系，同性恋。罗德说你们不能做这种恶心的事啊！我有两个女儿还没有出嫁，任你们。一个爸爸能讲到这样的话，爸爸的心一肚痛啊！你自己家有孩子，对不对？你把你的女儿交出去，你也不要做这种羞耻的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做这种丑事啊，比乱伦，比那个叫什么都要恶心啊！你们不能做这种事情。可是圣经上怎么说？从老到少，为什么从老到少都来了？见怪不怪，已经习惯了。弟兄姐妹，在大都市的文明、大都市的生活当中，一种生活的方式无限的蔓延，你慢慢良知就麻木了，就习惯了，就接纳了。过不了20年，全美国可能对同性恋有异议的人可能越来越少。这是都市文化的影响的一个穿透力啊！ 领导时尚的是乡村吗？领导思潮的是乡村吗？当然是都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把都市的本质来告诉你，让你知道你生活在这个都市的文明当中，你面对挑战是什么。第三点，你看看啊、这个 Gain 第三点做什么？他写了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《刀剑之歌》。你知道人类的第一首诗歌是歌颂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是什么？亚当看到夏娃写了一首诗，那叫做什么？爱情颂，对不对？爱之歌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写的多美啊！你不觉得肉麻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讲的太有道理了，两个人是二人成为一体。太太跟 妻子丈夫，你是我国中的骨中的肉，那是一种用神给你的那种才智来抒发你高贵的情感。哦，你的配偶就是你国中的骨肉中的肉，你把骨头给分离，你当然痛苦嘛，对不对？你把肉切开，你当然很痛苦嘛。那是用上帝给你的语言的能力，给你的诗情才艺来歌颂爱。可是现在呢，人的才干仍然有，人仍然会写诗，仍然很有才气，仍然可以，但是他写出的诗是什么？刀剑之歌。亚大希拉，听我的声音，那种高高在上的拉麦的妻子，听我说话，庄稼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烧稼人审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是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拉麦杀我的遭报七十个七倍。你读就读过去，你想想看他在讲什么，那种狂妄，那种骄傲。他为什么狂妄和骄傲啊？你看看我们家的呀，有人搞经济的，有人搞艺术的，有人搞科技的，我们家人才辈出啊，缺少的不是财富，不是能力啊。人人都会骄傲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，只是骄傲的表现方式不一样。你到街上找一个乞丐，他一定骄傲，我才不像你们这贪官污吏呢，骄傲的，对不对？有才的以你的知识骄傲，有钱的以钱骄傲，有权的以权骄傲，什么都没有的以道德来骄傲。那这该隐以什么来骄傲啊？我们家有钱有权还有名，我们家出了三个祖师，对不对？那是骄傲啊。他骄傲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他狂妄自大，他心中仍然有恐惧啊！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如果有人杀我，我把他杀了。那这个原文他可能有两种意思，一种意思是说我真的杀了一个人，第二个意思是说你们敢杀我的，我要加倍的偿还你。你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你读懂的时候就明白了。在旧约的里头，上帝告诉你啊，有人打你的肉牙啊，打你的牙，以牙还牙，你打掉了我一颗牙，我呢就打掉你一颗牙，我们对等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干嘛这样做呢？就告诉你不要滥杀，你要控制你自己的报复。你打掉你一颗牙，你不要就杀掉人家一个命，就杀掉一个人一条人命，对吧？人家打掉你一个眼睛，你最多公平是伤害人家一个眼睛，在旧约的里头啊。那你说你把我一只眼睛打掉，我要把你全家人的眼睛都给挖掉，那种恶性的报复，圣经上说 no， 你不能这么做，以牙还牙。所以上帝当时告诉这个该隐，该隐怕呀，很恐惧啊。上帝说你不要怕，我给你个记号，给你个应许，如果有人杀你，他遭报七倍。可是现在的拉麦的语气不是七倍了，我比上帝更有办法来报复你，报复你。我七十个七倍，你说这种狂妄跟自大，越是有能力，越是狂妄。现代人不敢这么说了，因为怕法律制裁嘛，对不对？你常常不看一些黑帮敌人找人弄死一两个人，不是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圣经在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你看到一个暴力和暴力背后隐藏的恐惧，他心中始终怕，虽然有座城有一个围墙围着我，我还是没有安全感呢。我杀人别人可以杀我呀， 人没有真正的安全感。美国这么强大，又是防空导弹，现在我们华盛顿没有围墙，但是有看不见的围墙，对不对？大家同意吗？美国恐惧不恐惧啊？当然怕呀，怎么不怕啊？说中国现在有超音速的导弹，好厉害，他心中当然紧张了，对不对？那中国呢，当然也紧张啊。美国可能还有很多隐藏的武器呢。说人没有真正的安全感，你不要以为你有个围墙你就有了安全感，没有的。拉麦狂妄自大，用暴力来对付一些反抗他的人，可是那些仍然恐惧。这是拉麦四书之城，人所建造的城市，所反映出人类的文化，它背后是什么？这个该隐的家族代表蛇的子孙，他们要的不是上帝，荣耀的不是上帝，敬拜的不是上帝，上帝不是生活的中心，人才是，人的荣耀才是。这儿给你看到一个家族的缩影，就是家族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全人类现在文明的一个缩影。那是什么呢？科技日新月异，道德自豪，这才可怕，弟兄姐妹，这才可怕呀！你手中有核武器，你怎么使用啊？如果一帮王八蛋，他拥有了核武器，他会做什么？没有东西来遏制他跟制约他，圣经在告诉你，现代文明的脆弱性有多大？好，我讲了这么多哈，我让弟兄姐妹明白圣经，我为什么说圣经把第一次提到这个城这个字 city 拿出来，是让我们明白罪不但进入个人的生活，进入了家族，进入了社会。你看到文明文化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？他看到人的辉煌，人的创造力，又看到人的问题。我们建造城市是要解决问题的，可是结果我们制造更多的问题。在美国你们知道很多人不愿意住在市中心的，你们知道的，美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downtown 市中心。圣经用这个该隐建城是一种预言性的描述，告诉你人类的文明一旦远离上帝以后，它的结果就是如此。该隐代表的是一个世俗之子，他建造的文化和文明没有上帝，上帝不是他的根基，不是他的荣耀，不是他的中心，他不需要上帝，结果就是如此。好，那你看看当科技带来的是什么辉煌的一面。第一个靠我的右边呢，你们是靠你们的，对，右边呢，你看看那个双子楼是哪儿的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看不见呢，可能是吉隆坡还哪儿的，是不是啊？马来西亚是吧？第二个是上海的吗？反正一个比一个高啊，香港的是吧？一个比一个高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是杜拜的，对吗？这个大楼反映的是什么？我们拥有的高科技，我们拥有财力，这是国家的骄傲，实力的象征，对不对？就是要炫耀人的一种荣耀。他发现人的创造性在这儿，人的辉煌的一面在这儿，可是背后是什么？他炫耀的是什么？我不是说他不该造楼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让你读懂上帝的眼中怎么看待人所建造的文明。它里面有伟大辉煌的一面，可是你也没知道了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。 好，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上帝要我们怎么做？上帝一方面让你认识世俗之城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为什么要一座围墙？我们没有安全感呢，对，我们要寻求自我的荣耀。那上帝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，我们一起读来，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，因为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上帝告诉你，人可以建造辉煌的文明，但是没有一个文明是永存的。你可以建造一座辉煌的城市，但没有一座城市成了永永远远的，因为上帝的心上来寻求那 将来的天上之城。为什么？地上的城是没有根基的。这圣经很有意思的地方啊，罗德到处飘荡，他去了一个地方叫罗德之地啊，盖隐去了一个地方叫罗德之地。罗德之地就是摇摆不定，飘忽不定。你在那个地方建城，你想想有根基吗？你永远不会有安全感的，你永远不会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人人都寻找一种安全感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找不到的，除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你才有真正的安全感。我们用我们的才智，我们的钱，我们的钱财，我们的关系，要建造一个庞大的围墙，把自己围起来，我们觉得我们很安全。可你心中知道你没有安全感，你跟你睡在一起的人，你都不能完全的相信他，对吗？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人，你都不能100%的相信他。一个国家，你能完全的相信他吗？所以你知道没有个完全真正的安全感呢？实际上每一座城能沉到永永远远的，你要明白这是哪儿啊？中国汶川2008年大地震，一座城就毁掉了，唐山就不要说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永城的城，这是哪儿啊？黑罗西马、广岛，一座城整个将就完了，实际上没有一座长城的城，没有一座，一座也没有。这是哪儿啊？911，那是美国的骄傲啊，财力的象征啊！整个间，那天我记得那天，我早上没有课，我在家里写东西。我太太打电话说：“赶快打开电视。”那大楼在冒烟呢。我一上午什么都没做，我的心里面强大的美国，为什么落到如此的境地呢？飞机撞了第一栋楼，然后第二栋楼，然后楼突然全都崩溃。高科技、财力，也不能进那个永久的塔、永久的城。我们人活在基地园之外，我们没有真正的安全感，弟兄姐妹，没有真正的安全感。所以我们建造城墙要保护自己。这座城墙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是西安城墙。你知道？我们中国人都说哈，你要看这个城市的历史哈，百年看上海，千年看北京，3000年你要看西安。西安自西周以后2000多年，有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。它目前保留的这个城墙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、保存完整、最完善的古代城墙之一。它有护城河，有吊桥，有残楼，有箭楼，有角楼，有垛口，有敌台，有瓮城等等，是一个构造极为严密的军事防范设施。我要保护啊，我知道外面有敌人了，我要被他干掉了。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座城市在古代有18座城门，其中4座是非常出名的，叫什么？叫长乐，叫永陵，叫安远，叫安定，你记住这个名字啊，一个叫做长乐，一个叫永陵，永远领进平安的啊，然后是安定，然后是安远，人人渴望这个东西。我建成的目的是什么？安全呢？安全感呢？可是你们觉得很讽刺吗？13个王朝定都在西安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每一个王朝怎么样？很快就过去了。你再坚固的城又怎么样呢？还得过去了。当然今天这个城市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一顿炮火很快就毁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人人都建造一个城，要把自己放在其中，要有安全感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打拼，我们努力的工作挣钱，往这个社会的上层去爬升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告诉你，那些东西不能真正给你安全感的。人类的文明如此，你个人生活也是如此。世上没有长城的城。如果你眼睛只盯着你眼前这些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安全感的。 人心中绝对没有真正的安息，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才有真正的安息。在这个世界都市里面的东西，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去观望。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些广告啊，你觉得好玩呢，牙膏广告，好像你买了这个牙膏你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买了这双鞋你穿上这个鞋那真的平步青云了，对不对？你买了这辆车啊，一生就是成功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你知道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潮流的背后有个东西在那儿，让你把小事情当成了不起的事情，而天大的事情他觉得微不足道。基督的福音关乎你生死大事情，他觉得微不足道。牙膏、车、房子、鞋、衣服、皮包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懂那个 LV 皮包到底好在哪儿，我都不懂，对不对？这是世俗的文明在教导你，世俗的文化在灌输你的。你要知道，世俗之城的根基不是上帝，中心不是上帝，荣耀的不是上帝，而是自我。而你这个城，它没有根基的，它会倒的。你一生要建造自己的城，你有安全感吗，弟兄姐妹？你有没有？如果你不在基督的里头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让基督成为你的不拔根基，所以一切都是突然，都会过去的，有的人会消失的，你抓不住的。不要活在一种虚幻当中。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，弟兄姐妹，让你明白啊，世俗之城它的兴起的本质是什么。他荣耀的不是上帝，他荣耀是人自己。他寻找一种安全感，寻找一种骄傲和自由和荣耀，但是他没有根基的。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上帝之城，上帝之城。这儿有一个说，这城是至高者的居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当我们在寻找安全感的时候，寻找自我荣耀的时候，我爸爸的圣灵提醒你，主的灵在心中提醒你，在上帝之外，你的那个荣耀昙花一现的。世上没有一座不倒的城，就是城不倒，城里的人已经搬家。我讲搬家什么意思？离开了。所以圣经让该隐这个世俗之子所建造的城，让你明白你必须要寻找那有根基的城，寻找上帝的城。有上帝居住的地方，你才有真正的根基。否则所有的城都是建在罗德之地、漂流之地，永无安宁。上帝说，孩子，你是属于我的，这是让你找不到安息的，找不到真正安全感的，除非你回到我的里面。平安是什么？就从神来的安定、安宁、安息和盼望，这是世界所不能给你的。那些在911双子楼里面工作的人，他们的追求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所以当你明白世俗之城的根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，你不要轻易的追随这个世俗的风潮。第二个，你要知道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拼命打造的城墙真的给你一种永久的安全感吗？回到主的面前。现在我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叫《坚固保障歌》。这是马丁路德根据诗篇46篇写的。当时在欧洲发生鼠疫，好多人死亡，马丁路德的妻子正在怀孕当中，他不想离开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，他留在城中帮助弟兄姐妹。后来几年之后，他写下这首著名的诗歌《坚固保障歌》，也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这首诗歌。
上主是我的文件行，祝我
主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就是光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来吸引我们，能来到你的面前，呼召我们能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。主，过去我们都是该隐的族类，我们不荣耀你，你也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我们生活更不是为了你的荣耀。我们挣扎，我们打拼，我们彷徨，我们忧虑，我们心中没有安息，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标杆，人生有什么意义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世界，国家有城，城墙，城市有城墙，家里有院子，甚至窗子门上面都有提栏杆。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安全感，即使把自己锁在家中，甚至夫妻之间也能彼此的仇杀，因为罪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远离了你，我们心中永远没有安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找回了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用真理光照我们，基督，你来寻找我们这些亡羊回到你的面前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世俗之尘它的根基是人爱自己，是人的荣耀，可人永远找不到生命的安息，人类永远也没有天上之城的盼望。感谢主，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主啊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个属于你的孩子每天来靠近你，向你祷告。主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纵然波浪汹涌，但是有你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就有安息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安息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把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，你就是他们的城墙，你就是他们生命之城，让他们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，就像在撒迦利亚书你给我们所应许的，你成为你儿女的火墙，你也保护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，不是依靠无定的钱财，不是依靠我们的聪明和才智，这些都是美好的东西，也不是依靠权势，而是我们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城建在你的身上才是稳固的城。主，你怜悯美国，美国过去要成为山上之城，可如今它远离你这城的根基，城就会倒塌。主啊，我们家，我们想它成为一座城，希望它平安。主啊，放在你的身上的家，这是稳妥之家；婚姻，放在你的身上的婚姻，这是稳可的婚姻；人生，放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才有真正的安定、安宁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总要有疾病的，求主伸出手来，你医治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遥望天上的城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。说我们家中有挣扎的，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工作中生活中有各种焦虑的，主，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主，让你的爱来融化我们，你的大能来释放我们，你圣灵的医治领导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长存安息的心。世上本没有永远长存的城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之城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愿你的儿女进到你平安之中，安息之中。主，我们一生一世要活在你的城里，仰望我们天上的天父。主，祝福你的孩子们，还想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Thank you.